讲。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属于看日日都是一样的那种人，所以常常有一些节气假日，好像我都慢半拍才知道哈。没有想到日子一天一天过，没有想到一下子2022年就到五月了，没有想到今年的五月八日是母亲节，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哈。一直到前天吧，我初中的一位好朋友在私人的 LINE 上传来了一份他捧着人家送他的那个美丽的鲜花，祝我母亲节快乐。我才惊觉说，哦，母亲节到了，所以我都没有跟我的好朋友祝贺母亲节快乐，我完全不知道哈。我感谢主。说到母亲，那就是会跟孩子，母亲就是相对于孩子的一个称呼嘛，哈。所以说到母亲跟他的孩子成长的关系，前一阵子面对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有的人说这场战争非打不可，我说为什么？我不喜欢战争。我说除非是为了要抵挡邪恶，铲除邪恶的正义之师，不然战争不应该开打。战争是会死伤人的。我养了四个孩子，我知道当母亲的辛苦。战场上死一个人，那么快就死一个人、两个人，那么多人，一将功成万骨枯。我是一个里面有神生命的一个领袖，应该会很在乎。你既然在乎人权，你就应该在乎人命的。好，那个时候我想，母亲受孕怀胎那么不容易，你如果怀过胎，你如果生过孩子，你如果养过孩子，亲身养过孩子，不是孩子花钱请别人带，是你自己亲手去带他们，你就知道那个母亲的如苦寒心。这样的生命，你就让他那么轻轻率率的就让他去冒险去死伤，所以我不喜欢战争。好，那这个话我们不提了。我回归正传，母亲从受孕怀胎，胎儿在母腹中从母体要得到一些养分，然后才能成长。母女母子生命与共息息相关，是一件很严肃需要认真看待的事。可是有些母亲们却轻忽了，包括我。我举起三件实例哈。我想起我一位堂嫂怀孕期间，照旧实行她的减肥计划，吃减脂的餐食。就我堂哥说，有一次我堂哥，我问候他堂嫂，他说他就为了爱漂亮，怕增胖，就吃减脂肪的食物，结果胎儿体内缺脂肪，那个不够， 生下来以后花了我不少钱，他当时比给我看，当然有点夸张啊。他说那个钱从地上堆得这么高，我花了这么多钱才把这个孩子的健康找回来。那这是一个母亲为了自己，他的先生说他爱漂亮、哦、我自己呢，我自己是因为有一点疏忽，我自己怀老大的时候，我在台北县，我们的房东很关切的对我说，哦，怀孕有时候脚会浮肿和会肿胀，还要利尿，所以要吃西瓜。那如果没有西瓜，就吃甘蔗。我奉为圭臬，所以我怀老三的时候在苗栗的近郊，天天有那个叫卖新鲜水果的那个车子来哈，甘蔗120块，甘蔗甘蔗，新鲜的甘蔗哦，120块，哇！我说哦，我需要吃甘蔗哈，我天天啃甘蔗，甘蔗是好东西，对我老三的皮肤非常好，甘蔗一定是对皮肤很好，皮肤非常好。但是呢，我有点无知，没有留意到，就吸取了太多的糖分，腹中的孩儿就发大。这个孩子生下来是巨婴，他的细胞都比一般。那个时候，卫生所给我的育婴手册，一般婴孩3个月大的婴孩平均体重是4500公克，我这个孩子生下来就4800公克，双下巴。你看，你看，那个接生的那个医师说，出血量是一般的3倍，挺危险的。如果不是你们的上帝保守，是蛮危险的。哎，这又是一个不够认真，就大辣辣的一个母亲哈、哦。还好主保守。那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姐妹，一个爱主、爱主的弟兄的姐妹，她姐妹也蛮渴慕主的。生下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可是这个姐妹呢，常常很有她的一些，怎么讲，一些很聪慧的一些设计哈，她对她的生活，对她的家居，常常有一些很巧妙的一些设计这样哈。他生下一个健康的可爱的宝宝，很健康很可爱的宝宝，男婴。那因为育婴的初期，我们知道妈妈常常都要夜里起来照顾婴孩哈，有时候还要喂奶这样。可是这个姐妹呢，她夜里如果起来，她就不容易再入睡，这个是非常烦扰的。他就自作聪明，想起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入夜之前给孩子吃的那一份奶呢比较浓，就是做浓缩的处理哈。他心里想，这样子呢 baby 比较能够耐饿，就不会因为肚子饿半夜哭闹，他就不需要起来。结果一段时间下来，那男婴的肠胃就搞出问题了。我这样讲，我要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一个母亲如果要养育出健康的婴孩，当母亲的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必须要按着规矩来。而且不止这个 物质生理上、心理上的照护也很重要。我现在快70岁了，我回想这些教养孩子的得失，我真觉得这些事情很重要，譬如胎教也很重要。那我想这些是在座的各位都很有知识哈。我是蒙神怜悯，没有很丰沛的知识就来生养孩子，碰到孩子有问题，那就只有很单纯的借着祷告，好多次上帝都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别人说哇，你生养四个孩子，所以我养孩子有什么问题来找你？我说对不起，我可能没有办法教导你。因为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就是都依靠主哈。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各位可能都比我更有知识更懂哈，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跟大家彼此提醒彼此勉励，婴孩长大成为幼儿，成为自行可以自行跑跳的小孩子，然后成长为儿童、少年、青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一直到离开世界，我们活在地上的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受一些影响。那我们应该要够聪明，选择一些对我们身体灵魂有益处的影响。即使我现在已经事业成功了，我还可能会受影响。也许我现在经过一些奋斗，我感觉很有成就了，很有成就感。某一些方面，也许我学有所得，可是还是有一些其他方面，我还是在受影响。所以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安全，除非我们一劳永逸的紧紧的住在主里面。好，那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圣经讲我们这个人的构造是灵魂体，灵魂体健康的次序是我们的灵活过来了。我们的灵本来是耶和华的灯，本来是暗的，因为罪的关系，神点亮了我们里面的那一盏灯，因为他的光照进我们的里面，我们接受他，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灵就活过来。然后这个灵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不用头脑，上帝给我们头脑，我们就应该要善用头脑。我听那个大卫跑神讲到，他常讲，他说他觉得很多基督徒两耳之间的那个领域是最少开发的，就是基督徒很感性，很有爱，可是不够用大脑，不够用脑袋想。那但是不是我这个是包，这个是魂生命的领域，是灵走在前头来影响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情感、我们的思维，神来牵引我们走。 那我们有一个明白，我们就会做一些合宜的抉择，来使我们的身心灵得益处。那关于这一类的影响，我们应该要够聪明，选择对我们身体灵魂有益处的影响。我这是讲第二遍的话，这个很重要。有一个医院，一进去，它上面有一些字说，我们一生，我们的一生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我们每个阶段的选择，就造成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所以那个选择很重要，我们要够聪明，选择一些对我们身体灵魂有益处的影响。那母亲培育孩子，圣经上明明的记载，对我们身心灵根本上有影响的三个母，我以前曾经讲过，我今天呢再点到，当然会不一样哦，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三个母在影响我们。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这个使徒约翰哦，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第五节，这个女人在她额上有名字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你看圣经这样一讲，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你想我们要不要受她影响？当然不要啊，这是一个奥秘，表示它不一定我们的眼睛看得见的，可是它的确是一个权势，会来影响我们，是一个潮流，会来牵动我们。那这个我们不要，对不对？这个就是世界。人若爱世界，就没有办法爱神，两个是相对的。那这世界上的事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没有很多时间来解析哈，这一场乌克兰战争、俄乌战争跟这个都有关。今生的骄傲，有的人要肉体的情欲，那我们不谈这个，因为我们不要受它影响，我们不谈这个哈。那我们来谈跟我们比较常常有关系的另外两个母，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不要爱世界哈，真的爱世界也对我们真的就是亏损。我们后来爱世界以后，我们会哀哭切齿哈。加拉太书第四章，圣经写得很明白的，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是保罗写的哈。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然后27节，他接下来27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影响力，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个地方是以赛亚书54章讲的。以赛亚书53章我们知道，就是讲到耶稣 替我们成全救恩，他的死是让我们可以复活。那五十四章接着就讲一个生养，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生养。好，那二十八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是一个属灵的影响力。好，那从这一章二十六节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我们的母。前面讲到有另外一个人跟这个自主的这个妇人相对，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二十二节，这跟亚伯拉罕有关哈。使徒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比方，把神的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好，然后也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来指导我们在现在的生活，现实生活里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跟随神。好，好，我们看第四章二十二节，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主，对不对？信心的祖先。那二十二节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的妇人生的。然而，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身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那第一个妇人，代表西乃山的律法主义，在律法的生活，在律法下生活的夏甲，她是一个使女，她生的孩子也是一个奴仆，哈，虽然她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一旦他被逐出亚伯拉罕的家，他就是奴仆，但不是就不是他的儿子。那以实玛利这两个母亲是第四章的二十三节。这两个母亲，他们不止地位不同，他们生子的情况也不同。生以撒的是撒拉，是自主的妇人；生以实玛利的是夏甲，是受管辖的使女，或者是被奴役的使女。那保罗用这个比方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依靠人的方法生的，因为他们等神的应许，等到一个地步，撒拉他有一个善意的建议，他想既然我的丈夫应该有子嗣，而我不能生，他的用意是好的，是天然的好啊，所以他就善意的建议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叫亚伯兰，这个时候他叫撒来，亚伯兰就听撒来的建议，跟使女夏甲凭血气 就生了以实玛利，在当时的习俗是不为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有别于这地上的习俗国度的，所以呢，神觉得这个不是神量给亚伯拉罕的。那有一次神就来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就主动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一个儿子，是神主动应许，不是亚伯拉罕求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得到开启，哦，他有一个儿子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七章好不好？创世纪十七章，神主动应许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七章十五到十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前面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你要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兰要改成亚伯拉罕。”啊，你的妻子撒来也要改名字叫撒拉，因为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他心里说，100岁的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已经99岁了，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这是他很自然的反应，因为这个是自然律，神的超自然，是超越自然律，是不会随便违背自然律的。那亚伯拉罕他很自然就这样反应，亚伯拉罕就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 No， 不是这样，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注意了，神这样讲哦，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这是神的应许。好，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好，我们看21节。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讲了两次。神说撒拉会给你生一个以撒，神讲的，神 promise 明年这时节。好，我们再看创世纪18章第九到十四节，后来有三个人来亚伯兰他们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撒拉已经改名字叫撒拉。那为什么会改名字？他们动了敬畏的心， 亚伯拉罕动了敬畏的心，因为神纠正他，不是以实玛利这个孩子，我要给你另外一个孩子，是从你的妻子那里生的，从你的原配生的。所以呢，萨拉呢也动了敬畏的心，就改萨拉。他说在帐篷里，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动了敬畏的心。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那个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之前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一次萨拉在场亲耳听到神讲的。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萨拉这个时候亲耳听到，他心里就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他就暗笑，觉得怎么可能？心里可能这样在想，怎么可能？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他是在旁边暗笑啊。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十四节，这句话很重要。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神又强调了。哦，这个说萨拉呢？十五节，我们看十五节，萨拉就害怕了。神讲的这么斩钉截铁的，他就害怕了，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你知道，当神对亚伯拉罕清清楚楚的应许，把亚伯拉罕心里的意念挪去了，亚伯拉罕动了敬畏的心。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又让萨拉面对这件事，萨拉也动了敬畏的心，所以他们的信心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往前的。先是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就改名叫亚伯拉罕，然后他要他妻子改名，他妻子也改名，然后他妻子后来也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说，连这一位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这个妇人，他因着信，所以撒拉呢，第十一章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旧约跟新约补充，把那个启示，当时在亚伯拉罕、撒来、撒拉心里所做的一个怎么讲？给他们的心思意念的一个条理，新约都补足了。所以亚伯拉罕呢，神主动应许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被神的问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他被神这个话说服了，他就满心相信。后来萨拉也动了敬畏的心，也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以撒就凭应许而生了。那这一段话呢， 这一段话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大卫牧师常常在朗诵这一段话，因为神给他的一些应许，他必须要效法亚伯拉罕他们这样子的信靠神。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也经过很大的挑战，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信，所以大卫牧师常常的在引用这一段话。罗马书第四章18节到22节，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那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好像是 NIV 的，讲说亚伯拉罕 against all hope， 就说所有的希望好像都不可能了，就 against all hope， Abraham in hope believe， 他却在盼望中相信。所以这个不是凭眼见，不是凭感觉，不是凭自己身体的征兆，完全是凭神的应许。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神是真的，所以他称义。因为他相信神，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凭眼见不可能有任何希望，可是他就因为相信神，就在希望中，在指望中，就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二十节，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20节太重要了。那个英文这样讲，他说关于神的应许，他没有因为不信就摇摆，就动摇他的信念，反倒他在信 in his faith， 这个 faith 信心也是真道，那个真道就是神的话，他在神的这个话里面，在这个信神的这个话里面，他被坚固，而把荣耀归给神。他满心相信，他全然被神的应许，被神的是什么样一位神说服，就满心相信神有那个 power 来完成他所应许的。这段话也是我现在要常常咀嚼，反复的咀嚼，吸取养分的神的话哈。那23节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不是只为亚伯兰、撒拉他们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从死里，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段话 也是我们要去跟随，啊，要常常去心中持定，口里咬定，啊，然后去顺服的。感谢主，就因为他这样的信，他这样信，信神所差来的话，信神所差来的应许，就是在做神的工，他跟神同工，事情就成了，以撒就生出来了。那孩子生出来，所以圣经讲，凭应许啊。刚刚那个第四节，那个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八节，这个以撒呢，我们跟以撒一样，这个讲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不是凭什么迹象，不是凭什么感觉，有的人说我信耶稣要有 feel， 要有感觉，不是凭印象，不是凭感觉。第四章二十八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个印证了圣经很多地方会彼此印证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读的圣经领受的没有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他那边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当时就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可是我就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像以实玛利就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以实玛利就是从人意生的，对不对？乃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从神生的，是圣灵重生的我们。好，我们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神就是我们这位众光之父，我们这位众光之父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被生出来了。彼得前书也是有很多地方，我想我们不要再翻了，免得花太多时间了。好，总之我们生出来，生出来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长啊。那在成长了，在雅各书，我们就现在雅各书还在，我们看一下，继续看雅各书。生出来以后，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有的孩子生下来没有成长的好，就夭折了。我母亲生十个孩子，夭折了两个，一个是最大的姐姐，听说是3岁，不晓得什么原因去世了，我不知道。我下面那个弟弟也是3岁。没有照顾好，就意外受伤了。好，那所以孩子生下来要好好的照顾他，才不会夭折哈。那雅各的第一章21节，神用真道生了我们，以后我们要继续在妈妈肚子里要吸取这个养分。生命才成长，除了母腹要继续吃灵奶，吃粮食， 而继续成长。好，那二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这个所栽种的道，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成长，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跟淫欲的邪恶，要领受所栽种的道。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后面彼得前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讲。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个是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除掉罪，他的宝血洗涤我们的这一切。既然我们这些把它除掉，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就是从神来的话语，然后我们才会被建造。好，那神的话语就教导我们可以怎么样吃，可以怎么样喝，可以怎么样运动。好，那你看第四节，我们读一下好了，可能没有很多时间解释，但是我们读一下。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讲我们的主耶稣是活石，是 living stone， 是我们的永世依靠的磐石，他是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看，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我们呢，来到神面前，我们对神有反应，因为我们的灵活过来。所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照进我们的黑暗，我们要离弃那个黑暗。当神嘱咐我们做一件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要相信神生命在我里面，我可以活得出来的。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我上次有讲过两个特点。第一，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让我们可以有力量，有那个内在的生命，可以行出神要我们行的真理的。所以罗马书那边讲说，向着神，你要看自己是活的，向着神的一些美德，一些生命，如果神嘱咐我应该这么行，比如说马太福音说你们要连续人，那你要相信你里面有一个连续人的潜力。你如果觉得如果做不到，这个人这么坏，我怎么连续他？可是神说要爱他，要连续他，那你可以求告神，神就一定让你里面有一个潜力是可以，因为我们已经是圣灵已经给我们，我们真的接待了主，我们就从神生了，真道就生了我们了，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了。那所以我们呢就要行神所喜悦的，厌恶神所不喜悦的，挪去神所不喜悦的，然后行神所喜悦的，然后领受神的嘱咐，去信靠顺服。那这边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为什么说是灵祭？以前人献祭 要牛要羊要鸽子，我们现在不是献这种祭，我们献的祭是感谢赞美的祭，是属灵的，是感谢他， 赞美他，神是配得赞美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公义、诚实、正直、慈爱，这么多美德值得我们赞美的。神说我们去赞美他，就是在向神开门，神会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进到神里面，那个赞美就是圣城的门。我们就从圣经里边，神的真道里边，我们就领受到我们可以走，我们怎么样可以走这个人生路，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心中可以存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嘴巴应该要怎么样说话，我们的抉择，对事情的选择，要这样或要那样，清清楚楚的，圣灵会教导我们。感谢主，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章二十八节讲到，我们生下来了，我们是神的孩子，凭着应许从神生下来了。好，二十九跟三十节，这边讲到生下来成长的过程会发生一些事情。当时那按着血气的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保罗他不是一直被犹太人逼迫吗？当时的西乃山律法，就是当时的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宗教嘛，有很多的规条，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祭司文士啊，他们有很多的解读，又加了很多他们的解释，很多他们的条例，所以当时的一些犹太教这些人呢，他们都在这个律法之下过生活，好像奴隶一样。可是保罗呢，他被神释放出来，那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他的家庭故事，借着这个故事，当时以实玛利跟那个谁，跟夏甲，他们就笑这个亚伯拉罕老来生猪，老伴生猪，笑他这个萨拉心里就不高兴，就是这个人要把他赶出去，他不能跟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你的产业。萨拉很多事都听亚伯拉罕的，萨拉的美德就是亚伯拉罕是我的主，他都听亚伯拉罕的。可是就那一次，神跟他说，亚伯拉罕，这一次你要听萨拉的。借这个历史事件，神的指示告诉我们什么？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那保罗他那个时候不是也是受当时耶路撒冷那些律法主义的人的逼迫吗？然后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个原则很重要。按着血气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的，要把他赶出去。我们要让圣灵带领，我们不要凭血气生活。所以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肉体跟圣灵在征战，肉体是要凭血气的， 那圣灵是要按着神的旨意的，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肉体赶出去，把它致死，让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去往前行。感谢主。雅各书第一章哈，雅各书第一章的25节，雅各书第一章，他鼓励我们要留心听道，因为这个道能救我们的灵魂。要留心听，要存温柔的心听，要领受神要栽种在我们里面的他的道，因为这个道能救我们的灵魂。那不仅听，要照着去行。那到了25节，这一节很重要，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律法是好的，可是这个律法如果是在神的手中被提起来，这个律法是可以使人得自由的，不是要来辖控人的。这个跟当时地上的耶路撒冷那些宗教领袖强调的那个律法来辖制人是不一样的。他说详细查看那全备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主耶稣曾经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会晓得真理，真理就会叫你们自由。所以真正出于神的话，我们照着去行，我们是会得自由的，不是被捆绑的。他说如果我们常常如此，不是听了神的道就忘，而是实际把所听得的道实行出来，就要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个就是神应许的福。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14-15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被神的灵引导，那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就不一定了。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和他一同受苦，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要凭邪气去征战，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引导，让耶稣在我们里边活，这样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琳达上个礼拜讲的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就是亚伯拉罕。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那边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第十一章第十节，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凭自己的血气。所以我今天如果你是要问我啊，师母你这个题目是什么，我说就写母亲节感言，小题目就是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行。我们属灵的母亲，不知道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我直接这样讲合不合适，就是圣灵，他在我们的里面谆谆告诫我们阿爸父的旨意是什么。他把主耶稣的模样、形式、法则、脚踪提醒我们，圣灵不是凭着自己说话的，如同耶稣不是凭着自己说话的，无论是耶稣或者圣灵，都是向着这一位上帝倒空自己的。所以我们这一条路，属灵的路，如果我们要真得自由，不被我们败坏的己捆绑，我们要享受这个自由，要遵循真道，就是要倒空自己，向着神倒空自己，不凭自己的血气，要成为一个走属灵道路、生命道路的人。我们的属灵的母亲是这样子的来带领我们。那如果我们要被他带领的好，我们的生命让神在我们里边经营建造。诗篇那边有一个地方说，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极其的深，神要拆毁，要拔除，要倾覆，把我们的旧造挪除，他要刨挖土地，他要栽种上等的葡萄，他要刨挖土地，把乱石丢掉，预备好土来栽种他的道。这个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制作的，我们必须要让他这么做，然后我们自己就会经历到神的丰盛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以后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来走这一条路。我最后讲一点马太福音，这一次我们说马太福音总复习，我用最后这一个做一个结论哈，举一个例子，在复活那一天，约翰福音二十章这边有一句话很宝贵，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向门徒显现，耶稣越过紧闭的门户，进到门徒当中，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章二十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看耶稣怎么样完成父的托付，圣经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他不照自己的意思行的，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门徒是不是也要像耶稣那样，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行的，才能完成主耶稣给他们的托付。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哦，主耶稣给门徒，给受圣灵的门徒很大的权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我只要读上半部这一句，我要跟神说，神啊，这是你给我的权柄，我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边有讲到一段话，百夫长自己有一个仆人生病了，他要来请耶稣帮助他医他的仆人。好，那景生可以帮我们弄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哈。第八章，我看一下。这个百夫长，第6节，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哦，耶稣一听，我去医治他。耶稣在加百农，这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是耶稣的工作中心。这个百夫长来到加百农，他会来找耶稣，那一定是他听闻耶稣可以怎么样医好所有的病人。好，那这件事在百夫长的心里，所以他来求耶稣。那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他好像从听闻里边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从他这个话里边，我的一个感受是，这个百夫长他自己服权柄，所以他明白权柄的那个能力，他 do， 所以他 understand。 权柄有 power， 可以成全一些事。那他想，耶稣能够做这些事，那耶稣一定是一个服权柄的人。百夫长从他自己的经验，我服我上面的权柄，所以我下面有兵在我以下，我要他们去他们就去，要他们来就来。他懂得权柄，所以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权柄有一个 power，他知道耶稣能够做这么多的事，耶稣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可以运用权柄的人，他所说的话那个 power 是有力量的，他感受到这个，所以他对耶稣的信是因为这种了解来的，所以他才会说，主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他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实在，为什么这么大？ 因为他自己了解权柄，所以他对耶稣有那么大的信心。那我就跟神说，主啊，为我心里所挂念的事，我不敢担忧。主，我把他交给你，我依靠你。主，我赦免他的罪。你说，我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主啊，圣愿我运用你给我的权柄赦免他的罪。还有，在这个过程中，主，让我，求你让我有实在的信心，以至于我可以祷告，可以确知你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给我们权柄，我们祷告会有权柄，我们说话会有权柄。大概两三个礼拜或三四个礼拜以前，就关于这个事，主耶稣提醒我一件事。神给我三个名字，都是从神来的名字。这三个名字，就是他对我有所托付。那这三个名字，神说代表三个应许。你如果信靠顺服，你可以进入这个应许。第一个是 Esther，第二个是 Deborah，第三个是 Sarah。结果神说，你要从学习当好一个 Sarah，然后你就能够当好一个 Deborah，你就能够拯救你家族的人。我相信你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但是我必须要效法亚伯拉罕那样。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必须要不坚持我的意见。神啊，以实玛利在你面前，神说 No，我需要采纳神的观点，我需要顺应神的决策。然后相信你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属灵的母亲。如果我们曾经被我们属灵的母亲好好的调教过，我们也顺服这位母亲的教导。我们如果好好的顺从圣灵的带领跟指教，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经营建造，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权柄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条路，我自己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凭我的血气做到。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愿你在我的软弱上显明你的刚强，好叫我可以一步一步的过关。好，我就交通到这里。